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晚上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家。您现在能够听见背景上面的这个音乐是当年英国的皇后乐队他们主唱打出来的，叫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呢大家应该熟悉，这个篮球和美国很多比赛哈，的朋友们啊，都应该能够在体育场上经常能够听到，就是 Will Rock You。那么之所以我给大家放首音乐呢，是因为今天我的直播间来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客人啊，本人。我刚才进这个直播间的屋子里头，我跟前面两位主播，我是跟这个伊瑞和这个诗篇，我说我本人一进门，我先宣布本人身高一米八六，但是我二位你们看看后面我这位兄弟进来的就是我今天的嘉宾，咱们就闲话少说啊。马明，马教练，马先生，哎，马明，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介绍你的自己的情况，听众朋友
好，大兴老师，
哎，马老师好，马老师好，
那个我是马明，前中国的 CBA 的职业球员啊，但是退役了很多年了。
CBA stands for 就中 CBA 的意就是中国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对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中国篮球协会，
实际就是中国篮球联赛了。
然
后这个退役以后一直在做这个跟体育、跟篮球相关的这个体育产业。那么曾经服务于之后，这个我退役以后呢，服务于耐克中国的体育市场部。然后从2008奥运会之后，我们一直在服务于国际篮联，做国际篮联的大数据的合作伙伴，主要是竞赛这一块。同时在2011年的时候，我跟这个欧冠就是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总裁，我们签署了中国区的代理合作伙伴。所以呢，这个一路走下来，从1998年退役到现在，一直是在体育产业这个圈里，尤其以篮球为主吧，但是其他体育也涉及。
其实呢，你刚才说这句话也是我今天我各位听众，我把马明马老师请到我的直播间里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我出国第二次出国的时候，1992年，那时候篮球，足球我不知道，足球可能是91年还是九几年是职业了。
足球是94年，
94年啊，那也没有呢。就那时候我出国的时候啊，再出国的时候，这说话30多年前了，真快，没有说职业比赛这一说。但是呢，我出国了以后，我就才听说，国内现在哎有了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等等。那你马明兄，你得给我介绍，给我听众介绍一下，中国这个怎么就从以前我说那叫国家篮球队、国家队、各省队，然后就怎么就变成了这个篮球职业比赛了职业队了。
它其实是这样，因为中国体育呢，它只是在整个这个中国这个社会环境进程当中，它只是一部分，因为体育行业嘛，它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这个经济一个腾飞，9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就由原有的曾经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这两大运动实际是先走了一步，就是足球在1994年成立了，在原有这个甲级联赛的基础上，全国甲级联赛的基础上成立了这个叫万宝路精英联赛，这是1994年足球怎么开始做，
就是万宝路有点香烟，是不是？
对，
就那个牛仔那个香烟啊，
是谁呢？叫英美烟草
啊。
他英美烟草当时的总部在香港，是谁的老公呢？巩俐的老公黄河翔。
哦，黄先生，对，
都是他旗下
啊。
所以呢，当时
巩俐当年的老公是吧？
对，
当
年
的老公，
前任。
嗯。
然后他这个英美烟草赞助了这个中国足协，就把原有的甲级联赛就成立了这个叫万宝路精英联赛，等于就是一个冠名
啊。
然后呢，1994年足球一变成甲级联赛之后，篮球
哎就看见了，
哎，看到这个商机。篮球呢，那时候其实也蠢蠢欲动，因为大环境比较成熟，
对对对，
而且呢参赛队比较多，因为当时篮球是这样，中国甲级联赛、乙级联赛，然后呢还有一大帮就是现在已经销声灭迹的球队 你比如说银鹰体系、
嗯、
火车头体系、嗯、其实足球以前也有、
嗯、
银鹰就是空军、
嗯、
火车头也有俱乐部、
嗯、
然后各种、
嗯、
包括武警就是、嗯、其实就是北京奥神的前身、
嗯、
就是前卫体系、
嗯、
所以呢篮球也是非常具有这个群众基础的。然后九五年这万宝路已经冠名了足球了，九五年篮球一看、
嗯、
希尔顿这个希尔顿
也是烟，
也是烟英美
烟
草。然后呢就成立了这个全国甲级联赛，
嗯，
从甲级联赛成立了这个 CBA 职业联赛。
嗯嗯嗯，
当时呢只有十二个队，
嗯
啊，十二个队里边其实当时还是比较突出的还是部队系统，
嗯
啊，八一队就不用说了，那时候那个时候是全国的这个
全军
力，
对对对，
全军之力，
对。
然后呢，当时还有武警的这个前卫体系，
嗯，
还有这个
空军
，对，这个就是银鹰体系，
银鹰就是啊，神奥，银鹰，对，
银、
哎、对，
空军嘛
，空军飞机，
对、
嗯，
当时是空军，还有前卫。这武警前卫，
嗯，
然后有八一，就有三支，等于是隶属于这个部队啊、军队队的这些参赛。我们呢，当时我们都属于地方队，
嗯，
当时我在北京队，然后这个老牌劲旅实际就是八一队和辽宁队。
嗯，
那个时候基本上，在中国的这个将近80年代到90年代这20年里边，
嗯，
基本上这由这两家球队包揽了所有比赛的这个冠亚军，
嗯
哼，而且呢，大部分球员这两个队里，大部分球员都是打过国家队的，
嗯
哼，然后基本上国家队的成员也是来自于这俩。
这个辽宁啊，我老说，我刚才跟那个马明说来着，说我这个节目的副标题叫 By the way， 这个辽宁这个地方啊，东北吧，各种各样原因，它的经济上啊。一直就是没有往上、改革开放以后倒反是至少持平吧，
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辽宁队他这个球员个出来，这因为他是都经常出这好的这个辽宁队的球员，对不对？
没错，他是一个人才大省
啊、
这个尤其是体育领域里边的人才大省，他我们只能说他的青训确实做得不错。
OK，
哎，他基层啊，青少年训练体系啊，
嗯，
包括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实际辽宁的经济呢，一直就是因为属于重工业城市，
对对对，当年是对
对
对对，
所以呢，很多人这个说实话，我不知道跟天冷不冷有关系啊，吃苦精神确实比那些经济发达地区人吃苦精神要强。
哦，
然后再一个，他的整个的他的底子比较厚重，就是他体育底子厚。因为我你知道，我98年退役以后，我是02年，
嗯，
2002年，
嗯，
我在辽宁做总经理，
哟，
辽宁队，辽宁俱乐部做总经理。
对，哥，你插我插一句，各位听众，我是大概几个月以前跟马明兄认识的。给我一个名片，我记得我得背好几遍，我才能够把他干过的事情背下来。
是是是，因为经历
太多，
对，但是反正都是在这个圈里。
嗯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辽宁队，你知道当时以前我不太了解这个辽宁队，因为我就知道他球队太强了。
嗯
嗯。每次我们都被人虐。
嗯。
打北京队的时候，
对
呀、
啊，北京队也蛮厉害的，对。
也不行。
嗯。
辽宁队当时全队都是，你看，没除了国家队的，就是国家青年队的，就是全套的。这个阵容，
嗯嗯，
主教练蒋清泉，
嗯，
那时候谁这个张学雷，
嗯，
打这个高大后卫2米02、03的这身高大后卫，
嗯，
吴庆龙、李春江，
嗯，
啊，这个老队员内线，还有这个现在咱们 CBA 球员那个谁叫傅什么，他爸叫傅伟，现在就是这个啊，叫傅什么来着？
嗯嗯，
打八一队的以前，
嗯。反正就人才济济、嗯，
人才就全是打国家队的。
嗯，
然后王力以前打内线，还有一个叫王力，
嗯、
还有王志丹，这都 后来都入选国家队的。
嗯
然后呢，这个老队员里边，还有这个谁，刘旭清更老的，
嗯、
还有跟后来退役的那个谁，刘东彪，这以前都是打国家青年队、国家队的。
嗯
然后这些人退役以后，哦，年轻一点的是谁？李小勇，
嗯，
崔万军，
嗯
吴乃群，
嗯。
还有这个郑永刚，这都是现在 CBA 的教练员。
哇、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辽宁你就很难，
就是出人，
对，就是有人。
这有点意思。
你包括郭日强他们，郭本他们，他们这个郭日强，现在你看郭日强这侄子，这个谁郭艾伦，你说他这些人真的是怎么说呢？他培养的人才体系非常这个比较完善和系统化，青年队、少年队到这个俱乐部青年队到，
所以咱们再就说回来，咱们就刚才讲这个俱乐部这个话题哈，就是这个俱乐部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你虽然说你是啊看了这个万宝路，你说我们来一个希尔顿哈，然后啊冠名，然后用这个商家等等，但它毕竟在30年以前，它是一个外来的一个概念，整个的一个系统，对不对？
没错，
对。你比八一队，咱们刚才讲，我军队，我你到八一队来，我给你，我不给你军衔，反正也给你多少俸禄，多少哎文职干部，对不对？那给谁都不来啊，对不对？你要说换个，但是现在变成职业队了，他怎么有经历过什么样？总得要有一个什么阵痛，我相信是一定有一个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会有相当于程度的调整。
有是有这个经历了不少事儿，当时。我2002年我记得特清楚，在辽宁队的时候，当时是正好是，辽宁省体育局和辽宁地方的大企业开展合作第一年，就是谁盼盼，辽宁盼盼，叫中国的这个第一门防盗门啊，这个防盗门、自行车、车库门。这辽宁盼盼，
所以这个队就叫盼盼，
对，他冠名了，叫辽宁盼盼俱乐部。
辽宁盼盼俱乐部 ，OK。
那个老板呢叫韩昭善，他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门王》，他也是第一个真正通过商业手段支持北京90年亚运会的人。
哦，
你记得那个盼盼熊猫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就是他。
盼盼哦，
你知道1990年在北京那个亚运会。当时很早，
那甭问他商议做得很好，他
很
会做这事儿。
对所以他那时候有这个意识，但是呢，第一次和俱乐部来合作，做这个，他就找我，他说：“说马明，你能过来帮帮这个帮帮我，然后做这个俱乐部总经理。”这样呢，我就过去之后帮辽宁队，当时就是开始调整，因为什么呢？人员的流失啊，新人的这个培养啊，包括新赛季的外援引进呢。包括我们在主场，当时在辽阳，就是郭世强和这个郭艾伦他们老家，在辽阳，
叔侄俩，
对，那时候郭艾伦还小呢，啊，当时是郭世强打球，郭世强、李小勇，辽宁队后卫，然后呢就开始在辽阳就开始筹备，然后把这个事儿都给他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董事长对我也不错。那时候就帮着辽宁队这么着就建立起来。
那个时候你已经出国学过体育管理了，
回来了已经。
对，我得跟那个我得跟我听众再掰着我一下哈。马明是这样吧，说这话说长了，我们得等一下得进行广告。就是这个我跟刚才在开播之前，我跟马明就聊，我说一个好的优秀的世界级或国家级的运动员啊，他的智商虽然说你未见得能够说读拉丁文或者读什么英文德文啊，这是另外一路经，但是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人和人之间这种感觉和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处理信息对处理情况的这种理解和快时间的反应等等。马明跟他的哥哥啊、哦，我又掰了我一句啊，马明的哥哥是大家所有人都知道的马健马老师啊，那是中国我。就我对这个篮球不那么了解，特别是中国我出国以后对篮球不了解，但是马明这个人名字我知道马健的名字是如雷贯耳的，而且他呢我知道他是对于篮球，你们俩兄弟我都觉得是能感觉到对篮球有无限的热爱，这个让我非常感动，说实在的，
是，
所以对，那这样哈，我得进下广告，然后我们这个经常得。对，插播一下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今天直播间里访问的是马明马教练，我们在讲中国的 CBA 篮球，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野猫子的家。我现在的嘉宾是马明马老师马教练。刚才广告之前我们点到了哈，就是说，这点我非常的这个有感触。因为我以前我跟听众也讲过，我以前很短的时间我在一个体育台叫 ESPN， 我给他们讲过包括篮球 NBA 美国篮球的这些事情啊。 我也采访过一些职业的运动员，我就非常迅速的发现，这些人都是绝大多数吧，都是高智商，但是有那些美式足球的，比方说 linebacker 那种很那种300磅体重，或者是就那些人未见得，人家也不是傻人，说实在的，但是呢，但凡要是像篮球这种场上一共就五个人，你教练要布置出一个战术出来，您要没有一个超高智商，像电脑像他们 AI 那么样一个非常迅速的反应，这个芯片，哎，脑子里有一种这是职业比赛的芯片的话，您接受不了那个信息，您不能完成这个教练的意图，就是对不对？
是，
嗯，那这样啊，我刚才我们也点到一点，说，你说你跟你哥哥马健马老师，你们都是，在体育行业里面非常积极向这个向外部世界看的，第一代的球员是吧？
是。
你这样，你先给大家给我的听众介绍一下马健，你哥哥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他是为什么？他怎么去这个从中国离开到美国来上学的？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跟我哥呢，其实我们俩就相差两岁。
哦，
对，相差两岁，
okay.
但是我们俩没打过一个队。当年他是打河北队
呀，
打河北男篮的时候呢，
石家庄的，
对，在石家庄，对对，实际我们都是天津人，
你对，你们两个，对，你哥俩都是天津人，
对，因为父母都是天津人，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哥呢是从小就是练篮球啊，一直在这个领域里边，我呢从小是练足球出身，
哦，
我是足球运动员，后来这个我爸就想，因为我们在石家庄嘛，我爸就说你看俩儿子。要都在我身边练篮球的话，我想有一个叶落归根。这么着，我在这个河北省体校足球队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调到这个河北队，进入河北少年队的时候，我爸说你改行打篮球吧。这么着把我送回了天津。
你是不是踢足球的时候身高还没有长全？
86，我改行的时候1.86米身高，我现在1.97米嘛，所以这
跟。
这个，
你哥呢？你哥
两米啊，
你哥两米，
那个时候就两米，
呀，
因为相差两岁，所以呢，我哥从小就是河北省体校，
不能这么说，不能因为相差两岁，他比你高两岁，不行。
问题是，他一直是篮球，
对，
后来呢，他是曾经在河北男篮从89年到90年那两年，他代表河北男篮一下一年当中一年多里边拿了三次全国冠军
啊！对，我所以记得，因为我刚才跟你讲过，我92年出国，所以马健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嘛，我在国内我老看见这个名字，
对，因为他在河北男篮的这个突出成绩，他。当时打辽宁队、打八一队都是我们一见基本上不打，没法打。
哦，
但是河北男篮在一年之内把这俩
就菜了，
全给菜了，拿了三次冠军，就是全国联赛冠军、甲级联赛冠军、全国俱乐部杯赛冠军和全国锦标赛冠军。拿完这些成绩以后呢，当时我哥就在国青，本身就打国家青年队。
国家青年队啊。
结果呢，奥运会结束以后，汉城奥运会结束以后，就是中国男篮的换血。就是
88年
新老交替，对，88年
啊。
然后呢，当时呢，这个教练员包括中国篮协领导就说：“马健，你进国家队，因为他是当时我哥是打了两届国家青年队，所谓的两届就是根据亚篮联这个青年联赛的这个
年龄限制，
67年的国青和69年的国青，
嗯，
因为我哥是69年的，所以67年的他就已经开始在国家青年队跟一帮比他大的那些老队员在一个队。”然后
16、17岁，
十六七，
哎呦，
那时候就已经很炸裂了。
那时候他就有两米了吗？
两米就是两米啊！当时就很炸裂。
这是体育巨星，当时
对他67年国青那批人，后来好多人都调到国家队了，因为年龄已经超龄了，就进了国家队。谁呀？阿迪江
啊，
先阿迪江、郑武，包括宋立刚，然后这些陈正浩，上海的陈正浩，这些人就基本就都调到国家队了。那69年国青又接着组队。马健是69年国青的队长，
但是他还符合、这个、
还符合年龄
段年龄对。
然后这个队里有谁呢？就是龚晓斌、
龚晓斌、
卫东、孙军，
现在都大教练了，是不是？
对，这些人就都进到国青里边，因为他们是正符合那个年龄段，69年。然后进到这个国青里边之后呢，我哥打完那届69年国青，进国家队了。进国家队的时候，正好是88年，王立斌他们退役，老的这个新老交替。然后那个正好是在88年的时候，我哥就已经收到了 UCLA 的全额奖学金，
哇！
然后就是美国的这边 已经看上他说你，哎，你的年龄还符合读大学，你
读大学生队，
对，
对，
来美国进修，
那就能够顺，基本上顺理成章就能进到 NBA 了。
没错。然后当时我记得中国篮协的领导就是杨伯庸，哎，我们当时叫杨司长，
杨司，
哎，杨司长，
他也是教练出身，
对，也是教练出身。后来
这个名字我也记得，
中国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现在叫体育总局，当时叫国家
体委，
对，叫篮球处。
嗯，
然后呢，领导们就经过研究吧，说那个
就苦口婆心，
我们现在这个新老交替，哎，苦口婆心，反正说白了就是，
就是
必须得有一个奥运，我们因为中国是有奥运周期。四年、
啊，
说你看你现在是拿 UCLA 奖金，但是你必须，你刚进国家队，你还没为国效力，你得打
四年以后有巴塞罗那，对，
哎，有马刺再说，
有马刺以后再做，
但到92年有马刺再说，
以后再说，
你要就这么着就没让走，没让走，那我哥就在队里待着吧，就是打国家队。当时呢，他上到国家队之后，就是这批人嘛，就是阿基江啊什么的，这个郑武啊。后来这个打这四年国家队，当时老队员还有龚鲁明还没退役呢。
嗯，
你像龚鲁明、孙凤武、王飞，
嗯，
张永军，
嗯，
啊，李春江，这批老的都在国家队。然后呢，我哥这个进去时候呢，我
龚鲁明
小，
龚鲁明哪年的？
哎呦，龚指导今年得有
六十七了啊，
六十七了，他六十七了，
嗯。OK，
共产党当时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他龚鲁明呢是在江苏队俩后卫，一个共产党，一个孙凤武。
嗯嗯嗯嗯。
那当时我们也是打1980几年的时候打全国甲级联赛，也都遇到过，被人催呗，就是。
对对对。所以你哥就是为了。国家是咱们说的，说的大一点哈，就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导的苦口婆心，到底有多苦口多婆心，咱们就不问了啊。
对
啊，对。但是呢，一个年轻人，你看他如果是88年，他就刚20不到，20出头是吧？
对。
他要是能够88年能够到美国来上了美国的这个 NCAA， 然后那就是顺理成章的，像以你哥的条件和他在国内的各种各样的成绩。他今天就在美国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了，应该是第一个，应该是前于什么王治郅什么这些人之前，是吧？
他是等于给那帮人扫地了，
对，扫雷来着，对，
扫雷来。那时候其实这个机会，这个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我觉得他毕竟年代在那儿，跟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现在这个年代，你说如果中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想来美国进修，那每个俱乐部都争先恐后的会送他出来，甚至说会帮他建立这种机会。但是那个时代，说实话，90年代初期、80年代末，我们都还没有这种机会，
没有这个概念，
对对，美国根本就没概念，所以呢就。当时也没有办法，
反正你看姚明出了一趟，当然姚明这个篮协主席他做的好不好，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客观原因啊。你像说郎平出来一趟哈，这都回国都是努了力了啊，有的成绩，大家可以这个debate， 可以说这个说三道四吧，反正但是呢，大家爱这个中国的体育事业这一块上是绝对绝的。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没得说，
没得说的，对，就必须为国争光的。好了，那我们还得再进下广告，然后我们再马上回来。今天我的嘉宾是马明马教练，我们在讲中国的篮球。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我现在在采访的是，这个我现在播送的是，皇后，英国的皇后乐队，写的这个叫 We Will Rock You， 这个中国的篮球比赛也有播，背景音乐也放这个，美国的更是经常放。今天晚上我的嘉宾是马明马教练，也是刚才我讲过，他刚才我们讲到是你哥哥马健在正当年，也说实在的哈，因为我了解一些他的情况，他要出国，他其实是要向外看。要看这个世界，然后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好奇心，对吧？他想学，但是呢，因为当时的这个体制也好，是当时的这种苦口婆心也好啊，所以他就没有能够来到 UCLA， 这是1992年的事情，对吧？1988年的事，因为92年要打巴塞罗那，结果呢，他就为中国队打了这个 巴塞罗那奥运会打了，
打完
也打完，嗯，然后呢？
然后他从这个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以后回到国内，那个时候呢，中国篮协包括国家体育，当时叫体委，国家体委的这个当时是谁啊？我记得吴少祖，
啊，吴少祖
做对做体委主任，然后呢，经过这个多方多层级的领导同意，这么着允许他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以后来到美国。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呢，他就去 UCLA， 人家不可能等你四年这奖学金，人说这四年都废了。那马健到了以后呢，一看不得不从这个 UCLA 当时就转去了 Utah， 当时 Utah 有一个叫 Utah 山谷学院，
嗯嗯，
在那儿补了这个半年的英语，然后到那个从 Utah 山谷学院转到了 Utah 大学，
嗯，
进入到 Utah 大学，我们所说的这个转入实际是就是全额奖学金，学校负担你的所有的费用啊，所有这些吃住训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哥就从这个犹他山谷到犹他大学，
嗯，
进了犹他大学之后，这个就开始这个美国的这个 NCAA 的这种生涯，
嗯嗯。
然后也是说白了，当时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讲，你说目不识丁的这个英文，
嗯，
这非常大的挑战。而且那个时候美国的华人不像现在这么多，
嗯，
遍地都是华，
嗯，对，遍地
的洛杉矶纽约，啊，西海岸东海岸，
你到这个帕萨迪呢，到这种什么啊，你看你看那个白人呢，你来干嘛来了，
对对，很少好，你的见都新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确实。
对，我记得好像在什么地方看一采访，人家说怎么能够在美国打好球，你哥哥说的是三个字，英文英文英文，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语言是必须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嘛，
嗯嗯，
你英文是最重要的这个交流和沟通，不然的话，
嗯，
否则教练在讲什么技战术安排，队员的之间的这个配合，你根本没法理解，因为中国和美国完全是两个概念，
嗯，
对于篮球的这个训练呀，包括篮球的这个意识形态，
嗯，
认知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嗯，
因为我在美国这十年，我非常清楚。
嗯，
这个美，因为也带大学的球队，我也带 UC Irvine。
哦，
然后
哦，尔文大学，
对
UC Irvine
大学的球队，我们也我日常我也跟他们训练，也带，
嗯，
然后带他们出去比赛。
嗯，
然后平时呢，你知道这个中国的篮球，
那我插一句，你觉得 UC 尔文大UC 尔文这个有没有出 NBA 的学生的苗子可能性？
以前出过一个半个，但是呢，从他们现有的这个状态来讲，这所大学实际是跟其他的老牌大学比呢，算比较新的。
嗯，
因为整个尔湾城市才建了54年，
对对对对，
1971年建市。
嗯嗯嗯。
所以呢，他的这个所谓的传承，他是说南京话，他都是孙子辈的。
嗯，
你要跟 UC 系比 ，UCLA 多少年了？
那，
啊，对不对？你看 USC 多少年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尔湾大学呢，其实他的教练班子、球员的这个招募，
嗯，
啊，球员的招募、人才的这种这个招募渠道，
对，
都是在建立的过程中，
嗯，
它是有历史，需要历史沉淀的，
嗯，
然后达到一个强队。
嗯 嗯， 嗯。
但是呢 ，UC 尔湾也是不错，因为最近几年，随着这个 NCAA 的政策开放和一些改革，
嗯
啊，他这个占尽一个地理优势吧，他比较有一些这个上升，
他们也有钱，他们可能也有点
钱是一方面，
钱，
因为呢那个城市本身现在华人比较多，
嗯，
他又 focus 在台湾，你看他现在有一后卫是台湾的，
哦，
然后他说对，然后呢这些人基本上招生渠道包括现在也可以放眼非洲，
嗯，
你知道我前两年我们 UC Irvine 还有一个2米30几的，
嗯，哎呦天，
妈妈都从那个塞内加尔来的，
七十七八。
对，然后站原地就抓着篮筐，
嗯，
那黑人
就不用棒了，
对，所以他们招生渠道现在一放开，很多政策就是可以灵活运用嘛。
嗯哼，嗯
啊，
好，那我刚才讲的是篮球，说我们讲的说你哥哥马健来了之后呢，一开始是举步维艰，因为英文不好，因为对美国的文化确实，你一个教练有时候啊，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哪怕开个玩笑就把这个事情部署就讲清楚了，你懂了英文，你要不懂这个玩笑那就都不行，而懂玩笑必须得懂这个美国文化才可以，对吧？
没错没错，
对，所以呢就是那你
有时候这个球场上的球员在听教练的，实际教练也在观察每个球员，
嗯，
然后因为我们经常专业的术语会讲到一句话叫 reading the game，
reading the game，
对，
就观察，就
对
读
阅读比赛，
阅读，哎，对，
然后所以呢，每个球员阅读的这个小内心的这种总结和思路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呢，教练看谁 smart。看谁比较聪明，那聪明的当然上场的机会就多呀，然后其实你知道后续谁啊 ？By the way， 林书豪 ，Jeremy Lin，
呀，
他就占了这个优势，
人家是美国人呐，对不对？
对对，看着是黄皮肤，
看
着
对，人家香蕉啊，
对，他是这个
哈佛的，
哈佛的这个知名学校的这个高材生，所以他语言没有障碍，所以他 smart。
对，
在黑人淋漓的 NBA， 他能打成这样，
对呀，对呀。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去台湾的时候，我跟台湾篮球协会，包括台湾的基层篮球教练员，我们在讲。我说我跟你们讲，我说所谓的，哎，你作为一个优秀教练，培养一个姚明不新鲜，为什么呢？姚明的身高在那儿，他是百年不遇的天赋，但是来自于 DNA。
跟你训练没那么大关系吧？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说你优秀教练，如果能培养出 Jeremy Lin
啊，
那是你教练的水平。
1米91、1.92
这种身高的一个黄种人，
对，
对吧？能在 NBA 一打连续多少场比赛得20几分，
对对，
30分，
那时候一个现象啊，
对
呀，叫林书豪现象
，crazy。你要这个是教练的水平，所以我就有时候在讲，我说我们亚洲人不是不行，但是看谁能培养出Jeremy Lin，那体现的是你教练员的水平。
有意思，有意思，
对，说到我哥这个，你看这个白队有点远了。
对，我们刚才讲
这个上学这个事儿，其实那时候他确实也很艰苦，在这个后来在犹他，然后从犹他在94年的时候，他我记得是去的这个 Golden State， 当时那个金州勇士去 tryout
去试，
然后对，有参加 Summer League， 还有95年我记得哦，对，94年是 Golden State Warriors。
金州勇士队，
金州勇士当时，然后95年是 Clippers， 在
快艇队，
快艇
洛杉矶，
对，快艇队之后，95年暑期以后是9月份、10月份，当时我在马尼拉的嘛，我在菲律宾，
哦，
然后我一看他没有被 draft， 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说你现在状态是最好的时候，我说你要不你就来马尼拉，参加这个 PBL 的职业联赛。我说正好，当时 PBL
是菲律宾
职业联赛，
职业联赛，
对。
Okay.
然后呢，菲律宾有两个职业联赛，它有一个叫 PBA， 一个 PBL。
Okay.
然后呢
，Association and League，
对、
yeah.
League。然后呢，当时 Commissioner 他的那个 PBL 的 Commissioner 正好在我们学校，跟我聊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当时呢，我一个其中我的一个校友，就是 PBL 的其中一支球队的 Owner， 投资人，也当时也在场，我说你们干嘛不找马健？我说把他现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带过来，而且这个9支球队里边，他后来这个，我说你们都找美国人，我说我给你介绍个亚洲人，
亚洲人，对呀、啊、对、啊，
结果
咱是亚洲国家嘛，
对
不对？
结果菲律宾的那个就我的校友嘛，当时我的校友这个是
你在菲律宾的校友，
我菲律宾大学的校友叫 Cecilio Bedlo 施东方先生。他是菲律宾最大的牙膏企业，叫 Happy Toothpaste。
OK，
对，他是这个球队的 owner。
OK，
当时正好在我们学校，
老板
、我跟他一讲，我说，哎，我说你干嘛不找马健来啊？他是真的吗？他明儿买机票，他说咱俩就去美国。
哟，
我说不用，我说明儿还上课呢，明天还得有课呢，
打一电话就行。
我说叫那个 commissioner， 不过几天就去美国去选外援嘛，选9个人。
哦，
他是9支球队，每个球队有一个。
哦，
他带9个美国球员回到马尼拉，然后一个队一个，然后分配每个球队一个。然后他就找了8个黑人
美国人，
其中一个是
黄种人。
对，这么着就带着他们9个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哥就打了这个 Happy Toothpaste， 当时叫这个牙膏嘛，对，菲律宾最大的这个牙膏企业。然后打这个球队，没想到一下就把这球队干成了冠军。
哇！
然后获得最有价值的这个 import best import player， 然后就是最好的这个
最好进口球员，
进口球员，实际就是外援嘛，最佳外援，
最佳外援啊，
对，
全年度最佳外援，
年度最佳外援奖。
啊，
然后
哎，那你觉得，那你说你哥哥马健在最美国人讲话 prime time 的时候，就最鼎盛的时期，那 NBA 大概是要培养，希望培养一个更年轻一点的人，能够有这个 有这个潜力，他是还是说因为语言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啊？不是不是，当时我认为
就没有选他、嗯。
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我认为还是跟那个年代有关系。
嗯，
因为跟那个年代呢，其实很多的这我哥当然是第一个想吃螃蟹的了
啊。对了，对了
对,
了对，
但是呢，当时
我懂了，我懂了。一旦中国经济起飞到一定程度，中国市场需要有中国的黄人脸，比如姚明啊、王志这种人的时候，这个对这个中国球员的需求一下就增了。
但是这个不得不说，我跟您讲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嗯，
这里边因为我观察所有的中国球员，因为我们都经历了那个时代。
嗯，
我认为后来，这是我通过我的工作，因为我进入 Nike 以后，我退役以后呢，在 Nike Sports Marketing 中国，
嗯，
所以呢，我当时我感觉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就像我哥说过，包括我也在讲，语言是一方面了，核心问题
是，
但是更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有谁？作为一个优质的球员，你如果身边没有人在 support 你、支持你或者帮你，
对，就得有一帮人。
你知道美国呢，实际是很多那些 talent，
嗯，
那些天赋的球员，他身边的经纪人。
他
们
的律师，他的经纪人，对，
他们所有的人，
他的公关的人，
替他服务，在替他操作这个事情，而不是运动员自己去磕。
啊、
你知道吗？这个
我来了啊，
磕
我是撞
东墙，
啊、
撞西墙的。
啊，
对于一个非英语母语的，来自一个非英语母语体系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球员，
嗯，
他身边如果没有好的经纪人，
嗯，
没有好的这个媒体公关人，
对，
没有好的导师去带他。他很难出来，当时是什么呢？我特别有体会，就是姚明的成功离不开姚支队的 support。
嗯、对，
你知道他姚明身边他有自己一个团队，那个团队也都是在美国镀过金的，学过，高智商的一帮人，他很充分阅读了美国 NBA 职业体系的法律，那么怎么操作，这帮人就很门清了，我在2003年。对，2003年、2004年的时候，我带着易建联在美国。
嗯，
当时阿联呢，我带他在 Las Vegas 和包括后来在这个圣安东尼奥，
嗯，
参加这个 Hoop Summit，还有 Big Man Camp，然后
对带着火人，
对我带他很多参加美国这边的比赛，
嗯，
包括这个训练营，
嗯，
那么我突然发现后续。阿联被 draft 的时候，被 NBA draft 的时候，我曾经
选上的时候，对
广东鸿雁的老板，当时他董事长打电话
啊，
叫陈海涛，
对
海哥跟我好多年，
海哥您得给点钱，
对我们好朋友都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其实我只给他建议，我说阿联身边一定要有人去带他，有人去指导他，去引领他，不能让他一个人去磕
单打独斗，
对
对，
不然的话，
对我是易建联，我是易建联，跟谁都是啊。
后来海哥说，那我让阿联去。那个签这个经纪公司嘛，有找经纪人。当时美国这边那个叫菲曼是什么一个那个白人，对阿联的经纪人，后来就签他。签他之后呢，当时其实操作已经晚了，你知道吗？当时已经就晚了，因为易建联在这边语言当时不行嘛，
对，
也不会英语，然后全权的交给美国这个人经纪公司去操作他的这个商业的东西，包括洽谈，
嗯
啊，跟各俱乐部老板去讨论。所以这么多年，我就看，一个是易建联，包括后续的这个谁巴特，
巴特
志，包括孙悦他们
这些
人，你知道身边都缺乏很好的导师去带他们，所以呢，到这语言不行，习惯不行，意识不一样，
意识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呢，他们很就是。
你看，
心里很服，
好多那个中文不知道怎么叫勾天顶，就勾天顶。好多欧洲来的球员，这个球他就不知道这个有这个 NBA 有这个规矩，是吧？你不能这个球一旦超过了这个球框的高度之后，你不能碰。
对，
很多欧洲球员一开始打头两年都习惯性，他个高嘛，平常都是这个没什么了别，就犯规了。对，
特别是中国球员，为什么呢？
是不是
因为中国球员普遍他的逻辑思维和他的接受的教育，都达不到那个欧洲球员的那种高度，
那个水平，
甚至说 Australia，你知道澳洲的球员，他们起码上过学，他们理解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习惯性的球场的文化，礼节，教练员的习惯，运动员之间的这个
sportsmanship，
对 sports， 这个包括这个 hang out 这些 brothers，
对呀，
怎么去 窜高味儿，你知道吗？但是中国球员很难，基本上训练完从不与人交往，从不打招呼，从不说话，就是很孤单的就离开球场。
他本来语言又不好，所以
没错，
对，他两边也都是互相之间也这真是这是这个难题。我这样啊，我得进下广告。但是我就这件事我再多说一句，我觉得还是有，之所以像这个易建联、像大志这些人啊，他们能够有那一段时间的巨大的成功啊，姚明在什么火箭等等，你要看中国的经济这个发展的报表，那时候是就叫什么井喷式的往上走，
飞跃。对，
他每 NBA 说这个市场我要不占，中国这个市场我不占，我白我亏啊，是吧？我一定要有中国人，所以呢，他们也一定占了这个方面这个一些这个商机。我能想起来一个朋友，这大家也是公众人物啊，也是我相信这个他也不在乎。洪晃是美国 Vassar College 毕业大学毕业，很有名的，像梅尔斯特利普啊这种大明星都是那儿毕业的一个美国本科学校。但是当年他想申请，他又聪明，英文又绝对没问题。当年想申请哈佛商学院，他就跟我说我不可能进。这是咱们说话，这是198几年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中国不存在一个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的一个土地。可是到了十几年、二十年以后，遍地都是哈佛商学院的，不什么阿玛狗都可以上哈佛商学院。
土壤变了，
因为中国市场大呀，哈佛商学院，哟，那我需要你啊！那时候进到哈佛是不得了的事。现在哎呀，只要什么行了，那这样我就这个再进广告，马上回来。今天这个话说的这个话题太大太多，所以咱们就抓紧点时间。OK，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现在跟这个马明马教练，我们在畅谈中国的篮球发展吧。这个过去这几十年，这三你呢，就过去大概三十年的这个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你正好你跟你哥哥马健哈，你们两个兄弟俩正好就卡在了这个整个这个全过程。因为我你前天给我发你哥哥，他也五十多岁人了，又给大家讲篮球，那个投入啊，
对，
了不起。
是因为这个血液里这一辈子
热爱，那是热爱。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属于年轻人嘛。
对。
现在反过来一看，其实这前半生五十岁上半场
啊，
这上半场实际都在这上面，
都在这上面。
对，
对，
这么多年一直没离开球场，一直没离开体育。所以呢，我们其实的感受是一样的。而且呢，当时然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你放眼看全中国，有两个，只有两个，出国留学的人，
就是马家兄弟，
就是马健和我，
马健和马明。
对，他92年从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他离开，我是93年，我从北京队。
那最后说一句，你哥哥马健，就是说，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了，中国人成绩也还不错，我记那年是吧？然后马健就跟领导说：“领导，
对
您这个苦口婆心，我都答应了。”您得现在我
拿我当个屁，放了吧，
放了我吧，
意思就是这意思。
领导说恩准，
对
啊，
是当时是他就是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他就离开了之后就是到美国嘛，他过来美国，来到美国
就是犹他，然后然后再到菲律宾。OK， 那接着说你呢是你看见你哥哥出来了之后，这88年这个事情，UCLA 这个事情你也知道，
知道，
但是当时你正在
我在国家青年队，
在国青，
对，当时我们在国青89年90年的时候，我们在国家青年队，然后吃苦受累。这个目标，这个远大宏图就是为国争光。说白了，那个年代
那时候还真是，
我们就这一个目的
啊，
就说白了就是为国争光。谁能打到国家队？谁能进入这个北京国家体育总局这
体委啊？
那个
食堂里吃饭，
运动火，
运动火餐，
穿上中国，对，
穿上中国队的衣服，
哎呦，那就牛
啊！
为什么呢？这因为当时很单纯。你知道，真的2000年前的运动员都基本上各省市运动员都是一个思路，
也那时候大概也不太清楚说什么，当时什么麦克乔丹这种人一年薪几千万什么，这
跟我没关系，
跟咱没关系，
知道对，哎，打得精彩，打得漂亮，完之后人家挣大钱，
那是人家的事儿啊，
跟钱没关系。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说实话，所有人脑子里唯一的就是目标，就是为国争光，
为国争光，
进入国家队。 然后哎，从来没有人想过什么挣钱。我说这话是什么呢？
嗯，
就是当打的年龄，就是
对啊，
运动员时期，
对啊，对最高。
那有些老队员退役了以后，人家从商了，或者说你像李宁，
嗯，
对不
对？
那个88年，
对对对，
奥运会拿多少块金牌，最后退役了以后，但是李宁在没有当年这个李经纬的扶持下，
嗯，
就是健力宝。广州建立没有他的扶持之下，也创不了自己的这个运动品牌，走到今天，对不对？都是那个时候，实际上贵人的引领，
嗯，
但是都是基本上退役以后，包括郎平，
嗯，
那已经都打到浑身伤病了，
对啊，就是
中国女排退役了以后，
不是一身，而是四身伤病，
对，没错，
不是一身伤，嗯，
我说的这个心情和这个概念，实际当时是正当打的时候，
嗯，
就是。纯运动员正是黄金段，
黄金时代。
我跟我哥，我们就都出国了。
哦，
然后当时我知道的，篮球界就有那么三四个人，
嗯，
退役以后出国的。你像王立斌，
啊，王立斌，
王立斌先到了日本，日本五十铃，
嗯哼，
日本五十铃汽车那个汽车公司那个俱乐部队，等于也是职业队。
嗯，
王立斌去先去的日本，后来是张学雷，
嗯，
陈正浩，这他们都在新加坡发展。
嗯哼，
新加坡。然后还有谁？哦，张振林的爸爸张岩，那都是我们以前当年一起打全国甲级联赛的人，
哦，
都碰的。那是老辽宁队的，
嗯，
退役了以后也是跟着他跟张学雷一起，就到了新加坡。
嗯，
陈正浩也在新加坡，这都是国家队退役运动员。
嗯哼，
他们退役以后才出的国。
嗯哼，
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正当打。
嗯
哼，你知道吗？后来你想，我们出国留学回到国内，又接着打 CBA 联赛。
嗯，
还打呢。
嗯。嗯，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还年轻的，
对，还能打
的，
对，所以你想，我们走的时候，当然人家不放你
啊，
人肯定
培养你一辈子，
培养你，
对
对，
培养你这么多年了，对。
而且那时候我们也看不见钱，
嗯，国家培养，国家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
对。但是我们出国的目的是读书，
啊，
打大学的国外的大学球
队，球队，
并不是说我现在在国家正为国效力期间，我马上出去赚一大笔钱，不是，跟钱没关系，
嗯嗯。
然后当时就是增加视野，提高自己的整个对世界的认知，
而且好像说那个时候，姚明出国的时候，都是这个挣的大钱也不见都是姚明一人放口袋里了。
那这必须的呀，他的钱不可能装自己口袋，那是他走的时候，当时有上海市体育局啊，上海市体育局包括当时上海
是上海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
上海体育局培养，上海体工队啊，上海说白了，上海连上海市篮协都跳出来了，
都得啊，
哎，
我有我一份儿，对，
培养培养
培养培养培养，对，我们
提点吧啊，佣金不叫佣金啊，对吧？得
回报回报，
对，所以当时大姚说实话心里也很不舒服。
他去火箭的时候的最高的钱得有上千万了吧？
上千万，对，
是不是？
他第一个赛季没那么多，第一个赛季好像是几百万。
嗯，
对，他是当时也没那么高。后来他是又补签的合同，第二年
啊，
我记得是
过了千万，
后来达到了8000多万，9000万吧，那个时候。
$80 million，
对，对，
要了命了。
他总共，
姚明的，
这些年十年嘛，
十年拿下来，
对，
拿
下来，
那是将近1亿美元。
对，但是上海市体育局当时是从他身上去，获得了一些这个培养费，
回报，
包括总局篮管中心当时。
OK， 好，我们又得进一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我今天这个采访的是马明马教练，我们在畅谈中国的篮球。各位听众，我今天这个非常的荣幸，而且非常高兴啊，我能够请来马明马教练在我们的1300的直播间里头给大家讲篮球。我呢上刚才前面一个小时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下中国篮球怎么进入职业这个渠道的哈，职业这个快道的，以及他自己马明跟他哥哥马健，是当年是怎么为了篮球而上下求索，这把这个高帽子给你戴一下。希望能够出来看看世界，然后他们马家两兄弟是中国篮球界可能是就是最唯一的那时候要想出国这个球员。等到下一小时我们再继续讲他们的故事。